又嚟到我哋今日嘅神舟五十年节目之中，继续请嚟有麦敬生同埋张伟国嘅，你哋两位好。
喂，大家好。
各位听众好。
咁今日咧，我哋又会同大家咧讲一个即系另一个话题。今日讲到呢个文化方面嘅问题，其实共产党同文化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如果我哋睇马克思原装嘅理论去睇咧，咁佢有一个理论咧，就叫做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你谂到系啲咩啊？
即系话下层咧就最紧要嘅，系咪咁讲咧？
应该系啦，佢最重要嗰个决定因素啦。咁所以下层咧，其实就讲紧嗰个生产模式、生产关系嗰样嘢。咁即系话咧，如果一个奴隶嘅社会吓，佢个生产模式系以奴隶嘅劳动力作为主嘅时候，咁佢就会相应产生一种政治制度去保障翻呢种制度。咁亦都有相应嘅宗教观念啊、文学啊、其他嘢。点解有宗教呢？譬如话有一种讲法啦，就系、是、话好啦，喺个奴隶嘅社会，啲奴隶咁佢长期被压迫㗎，咁佢一定会即係需要去解释点解我处境咁。咁就好容易产生一种即係来世嘅观念啊，就系话呢，我来世嘅苦难系为我未来
嘅。今世嘅苦难系为咗来世。
为来世升仙嘅。咁会有相应嘅宗教产生出嚟嘛。咁所以同样道理啦，如果根据马克思嘅睇法呢，就话你唔同嘅社会阶段呢，就会产生相应嘅文学啦、文化啦、种种嘅创造。咁所以如果咁睇嘅话呢，资本主义社会入面有嗰啲庸俗資產階級嘅文學啊，咁嘅東西嘅出現，
唔係佢係維護呢個嘅所謂剝削階級嘅利益服務嘅，
即係資本主義社會嘅文學咧，就係為呢個剝削階級服務啦，
冇錯，
即係為資本家服務。咁如果係封建時代咧，就係為封建主啊、地主服務啦。咁不但啲文學嘅，包括法律啊，剛才麥敬生所講嘅宗教啊，都係為維護呢啲咁樣嘅利益。剥削阶级利益服务嘅，
咁喺社会主义情况底下嘅社会，又应该有点样嘅文学咧？为边个服务咧？
咪工农兵啦、
啊，当然啦，因为呢个就成为咗一个社会嘅主干啊嘛。如果真系一个社会主义嘅国家，一个社会状态嘅话，咁入边嘅当家作主就已经系呢个工农啊嘛，同埋为佢哋战斗嘅兵，所以工农兵。就应该嗰个社会主体，所以文学亦都系代表佢哋嘅思想意识形态嗰样。
哇！呢一個嘅諗法，即係中殖都入嚟中國嘅時候，其實係發生喺咩時候咧？
嗱，咁就喺其實好早已經有噶啦。喺呢個嘅大概民國初年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中國人去日本留學啦。咁咧就有一部分嘅人咧，已經從日本咧係傳入咗一啲，譬如民粹主義啊，或者從翻譯嘅小説啊、詩歌裏邊咧，將俄國或者歐洲嘅一啲嗰係民粹嘅一啲作品咧帶入中國，咁呢個就係講基層社會嘅，譬如農民啊，呢啲低下層嘅勞工啊嗰啲嘅有關嘅文學作品咧都有嘅。咁譬如喺呢個民國時代，我哋可以睇到上海有一啲嘅電影咧，都係講一啲低下層嘅一啲市民嘅生活啊，都已經有，譬如《三毛流浪記》嗰類都已經有
嚇。
咁但係要成為一個咧所謂整個社會嘅文化主流咧，呢、這個就係、是其實係要靠政治力量嘅。咁所以咧喺毛澤東去到延安建立呢個革命根據地之後，1942年嘅時候咧，毛澤東喺延安咧組織咗一個嘅文藝座談會，咁就邀請咗80多個有關文藝界嘅人咧嚟到參加。咁就講述佢哋或者交流意見啦。咁毛澤東喺呢個座談會裏面發表咗幾篇嘅講話，咁就為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喺呢個嘅文化藝術政策上面作咗一個定調嘅。
即係呢一次嘅延安嘅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咧，就對於之後幾十年中國嗰個文化嘅風貌啊或者現象有好大嘅影響。
係啦，
正正就係話嗰一次嘅討論咧，就毛澤東定咗調啦。咁到1949年建國之後咧，其實就係話將呢一套理論放大啦。由以往延安係一個咁細嘅地方。咁而當時亦都真係遠離咗既有嗰個城市嘅根據地嘛，咁要將呢套咁嘅理念去執行咧，就相對容易。咁而家到咗建國啦，立足翻喺呢個城市嘅時候，咁你開始咧就要將呢個理論咧就去推展開去，實際咁執行。咁當然亦都唔係一下子做完嘅。
咁最重要咧做法咧就係譬如作家或者啲文化工作者，咁就要有生活體驗啦。 咁就要落到去呢個工農兵裏面嚟到體驗佢嘅生活，然後就可以寫到符合工農兵嘅利益嘅一啲嘅作品啦。咁亦都要咧就負責宣傳呢個嘅，譬如黨裏面嘅政策，例如咧黨要排除一啲嘅庸俗嘅迷信嘅一啲觀念啦。咁佢哋嘅文學作品咧就唔可以有任何有關呢、這個鬼神啊迷信嘅成分啦，又唔可以有庸俗嘅成分啦。庸俗裏面咧包括談情說愛啦，另外咧就係要呢個嘅為呢個黨嘅政策嚟到服務啦，宣傳黨嘅政策啦咁樣。
但係呢一啲嘅即係叫做政策咧，可唔可以話同當時時中國嗰個文學或者文化嘅嗰個圈本身即係一直有嘅情況係即係好唔同咧？譬如講到話喺嗰啲譬如小說啦、或者文學作品入面唔可以談情說愛，咁但係我哋都記得唔係喎，即係譬如喺呢個中國民國初年嘅時候都好流行好多言情嘅小說啊，有張恨水嗰啲、即係啼笑姻緣啊，咁都好流行，咁唔通即係喺個共產黨嘅即係理念底下，呢啲小說就係即係讀物嚟嘅，唔可以閱讀嘅。嗱咁，
我哋咁睇啊，因為當時咧就話喺四九年之前啦，咁其實中國嗰個文壇咧，其實都係好多樣化嘅，亦都可以即係無論係西方傳入嘅文學啊，本地嘅創作啊，以至係舊式嘅文言嘅
都有
傳入去。咁而個話題當然亦都好多樣。咁而家即係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好啦，而家要貫穿工農兵，跟住要進行一個怎麼樣嘅社會工程
啦，淨化嘅社會。淨化文學咯，
咁咧當然唔容易喎呢樣嘢，咁因為嗱你諗下啦，嗰個時代流行嘅文人或者係佢嘅作品咧，其實佢哋係從中國共產黨當時嘅立場去睇，呢啲就係舊社會嘅人嚟啊嘛，咁佢哋係受舊社會嘅教育同埋文化氣候培育出嚟啊嘛，咁所以佢哋嘅作品咧。就當然係與貫穿工農兵咧係有個距離喺度，
但係佢哋嘅作品好有人民基礎嘅喎，有廣大讀者嘅喎，但係就冇人民性。
不過我哋亦都唔排除啦，嗱嗰陣時亦都有好多作品係充滿戰鬥性嘅。如果我哋記憶下，如果諗起魯迅啊，而家仲健在嘅巴金啊，佢哋嘅作品對於舊社會嘅批判亦都係不遺餘力嘅。
係，仲有矛盾啊嗰啲作品。
咁另外一個做法一個情況咧就係咁樣咧，就係喺依個五四運動之後啦。中國嘅新一代嘅知識分子，即係受過五四運動之後嘅教育嘅知識分子咧，咁佢哋有傾向咧，就係同呢個西方嘅所謂自由民主嘅觀點咧，有非常之密切影響，甚至好仰慕或者欣羨呢個西方嘅自由民主。咁於是乎咧，就形成咗所謂自由主義嘅風氣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人代表性嘅人物咧。就是胡適啦，咁啊北京大學嘅教授，後來北大做過北大校長啦，胡適，咁於是胡適嘅學生同埋或者好多同胡適有千絲萬縷關係嘅學生喺中國嘅當時嘅知識分子嘅圈子裏面咧，仍然係存在，同埋咧係擔當咗好多重要嘅教育啊、文化、學術嘅責任噶嘛，咁所以要改變呢啲人嘅思想咧。亦都係一個好艱巨嘅過程嚟嘅，好痛苦嘅過程添，仲係。
咁喺嗰一次1942年嘅文藝即係座談會之中，邀請咗80多位嘅即係有關人等一齊去開會，當中包括啲咩人咧？
咪都係啲左傾嘅人啦，譬如矛盾啊、巴金啊啲都喺裏面啦。咁所以領導嘅人物咧，就係譬如中共嘅宣傳部有關人物，譬如郭沫若啊、周揚啊呢啲人啦。咁都係一啲由黨領導嘅人物，咁另外仲有一啲即係其他各方面嘅人物嘅，咁咧就其實都係一啲當時所謂嘅左傾，而同延安嘅中國共產黨有比較密切關係嘅人，而當然同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或者崇尚自由主義嘅人就唔會去嘅。
咁但係喺嗰一次嘅即係講座之後，又或者叫1949年之後，即係嗰次講座所定嘅一啲嘅調子咧，就要落實啦。落實嘅時候出現咗啲咩問題咧？
嗱，我哋先前所講咧就係話，啱啱1949年嘅時候咧，建國之初咧，其實個氣氛係冇咁緊張
嘅
咁咧，但係到咗50年代中期咧，呢個就開始即係開始工作嘅時候。咁當然就話，如果你要徹底改變嗰個社會風貌嘅氣氛咧。咁當然我哋今日去回想就梗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咁但係當時要進行社會運動嘅話咧，當然就一定係要揾一啲最大粒嘅視為一個批鬥對象，打倒咗嗰批先啦。
就批鬥胡適啦， 最早期嘅時候，喺1950年以後咧，就不斷喺呢個嘅報紙上邊、雜誌上邊有關文藝嘅雜誌咧，就批判胡適嘅自由主義啦。喺1949年之後，或者甚至到1950年，咁啊好多呢個喺中國嘅大陸裏邊嗰啲報紙啊、雜誌啊，甚至喺學校裏邊咧，就開始發動一啲胡適嘅批判嘅一啲嘅文章啊、會議啊咁樣啦，咁而對呢個胡適嘅自由主義咧，展開呢個嘅全面嘅批判。
但係當時胡適個人唔係喺大陸噶嘛？
唔係，但係佢係一個即係最有象徵性嘅人物啊嘛，因為佢本身係美國哲學大師杜威嘅學生，而喺佢五四運動嘅時候，佢散播嘅自由主義真係使佢成為可以講係教主咁滯，即係年青人即係奉佢為呢、這個即係。學術嘅偶像，
幾乎喺呢個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讀過大學，尤其是文科嘅大學生咧，都對胡適咧非常之尊崇嘅，甚至係受胡適嘅影響係非常之深厚嘅。咁所以喺大陸啊，呢一群人咧。人數是不少的。
嗯，所以雖然胡適就可能即人不在大陸就去了台灣，但是當要即係喺呢個文化政策要推行要去做一啲嘅運動嘅時候咧，就係、是、以批
清洗胡適對呢、這個知識分子嘅影響
啊流毒
啊咁啊，於是乎最第一個被開刀嘅人物咧，就係、是、胡適嘅一個重要嘅學生，當時北京大學嘅教授余平伯。咁啊，呢個批判余平伯事件咧，就1954年嘅年底展開，其實6月已經開始噶啦。咁但係後來咧，就喺呢個嘅全國嘅大院校裏邊，所有嘅一啲文有關文化嘅報紙裏刊物裏邊咧，都大肆展開批判余平伯。咁啊，佢其中最重要嘅一個原因就係話，余平伯咧用呢個嘅資產階級嘅立場嚟到研究《紅樓夢》。唔係用呢個人民嘅立場嚟研究《紅樓夢》，咁樣就展開咗對胡適嗰種嘅自由主義，或者甚至受資產階級影響嘅殘留嘅毒素嘅一種嘅清洗批判嘅。
咁其實如果講翻多少少關於余平伯嘅資料，佢本身除咗係胡適嘅學生之外，佢仲有啲咩背景？
佢人
導致佢被批評嘅時候都批得更加狠勁咧。
余平伯呢個人咧就背景幾深厚嘅。咁佢嘅曾祖父咧就係、是、浙江著名嘅學者余悦，佢別號叫曲原啦，所以余曲原。咁喺呢個清末嘅時候咧，已經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啟蒙式嘅人物啦。咁曾經咧就創立嗰個叫做求實學社。咁而呢個學社咧，後來到咗民國時候就改成為浙江大學，而家嘅浙江大學就係佢嘅後邊發展出嚟嘅後身嚟嘅。咁而佢一個最著名嘅弟子咧，就係張太炎，係著名嘅革命黨人。咁亦都係民國清末民初嘅時候咧，中國嘅所謂嘅國學嘅權威。咁所以余平伯呢個人咧，喺呢個嘅中國嘅文壇裏邊咧，亦都有相當嘅資歷嘅。咁佢不但即係家學淵源，識作詩啦，古文嘅根底非常之好啦。咁喺1919年呢個嘅五四運動之後咧，佢突然間咧就改變寫呢個白話詩，咁而且咧就開始咧就尊崇呢個所謂白話文學。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亦唔係一個因為佢家學淵源而保守嘅人嚟嘅，思想都幾靈活嘅。咁喺北京大學做教授，後來咧就改為北京嘅文學研究院裏面做教做呢個教授啦、研究員啦咁樣。所以地位幾崇高嘅。
咁今時今日嘅同學有啲如果可能即係有讀《紅樓夢》嘅話，可能都睇過咧余平伯佢即係去評閱《紅樓夢》嘅一啲嘅即係文章或者係結集一啲嘅書咁樣啦。大家今日以我哋喺香港嘅角度去睇余平伯嘅即係文學嘅論述咧，其實唔覺得有啲咩問題。但係喺當時時，佢就被批評咧就係以呢個資產階級立場去研究《紅樓夢》。咁最後佢被批判嗰個過程係點樣？
佢批判就先就係唔可以參加即係一啲嘅學術會議啊，咁即係被人封殺啦。咁啊嗰啲報紙唔登佢嘅文啦，咁啊就可能就後來一次1954年12月嘅時候一次嘅會議裏邊咧，由當時嘅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周揚，同埋咧就國務院嘅 文化部部長矛盾，咁就一齊咧就發動一次嘅大嘅批判，咁就引起全國嘅各個嘅有關嘅單位啊，一啲文章啊、雜誌啊嚟到展開呢個大嘅批判，同埋咧係要肅清呢個嘅有所有同胡適有關。同資產階級有關嘅思想嘅殘留嘅影響咁樣。
嗯，你如果單聽阿張偉國先所講，即係發動呢個攻勢嘅，全部都係當時喺文壇以至係政界咧重量級人物。咁、所以咧就對佢個聲譽有莫大嘅打擊。再加上就係話，作為一個學者咧，經歷咁嘅封殺之後咧，其實佢個創作生命咧都已經係被扼殺嘅啦。咁、你即係一個文人，你無從著作、無從發表嘅時候，咁、根本上你亦都即係學術生命，亦都真係可以講係告一段落啊。
咁今日喺我哋嘅神州五十年裏面咧，張偉國同埋麥敬生咧就同我哋回顧咗當年嘅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嘅講話之後咧，嗰、那個講話嗰個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可以話咧成為咗新中國成立之後文化藝術政策嘅主要嘅基調，而呢一個嘅文化藝術政策咧喺新中國之後咧，亦都影響可以話非常之深遠，影響到好多嘅文學嘅作品啦、文學創作嘅工作者啦、甚至乎學者佢哋嘅命運。咁啊，今日喺